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别人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好，我们今天邀请到大来宾呢，好，是谢文宪老师，人称宪哥。好，那关于我跟宪哥的故事可以讲非常多。我印象最深刻的好是这个两年前，好，那时候这个许荣哲老师办了一个故事跨年的活动，然后邀请到很多大咖的来宾，好，那其中一位就是宪哥，好，而且宪哥还是讲压轴场。好，那时候呢，我就在现场听宪哥的演讲，你知道宪哥演讲非常的神奇，他会带给你一种源源不绝的能量和动力。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宪哥就是因为我们的主题是聊利他嘛，对不对？然后宪哥就讲了一个故事，就宪哥呢除了是企业讲师之外，那他也长期的呢好在帮助我们这个台湾的运动界啊，不管是募资啊，好，不管是赞助支持这些球队，好，然后或者是一些校队，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景美的拔河队。哦，讲到这个景美拔河队，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名副其实的台湾之光。你看电影《志气》啊，就是从这个景美拔河队改编而来的。那时候宪哥呢，他就去帮助这个景美的拔河队啊，募资啊，赞助他们，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出国比赛啊，宣传他们，对不对？那其中呢，景美的这个拔河队啊，他的教练啊叫做郭生，非常的热血啊，也非常的严厉啊。宪哥跟他当然也是有交情，很熟了。好啦，可是后来郭生这个教练啊发生了车祸，好，不良于行，好，在病床上。哇，那时候大家想怎么办？这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宪哥在演讲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个方法，用他的天赋演讲，找了几位的朋友好一起发起一个演讲。啊，他其实也没跟大家讲要做什么，啊，就是先把这个演讲办出来，然后所得的这些款项呢，诶，拿去帮助郭生教练。哇，哦，当时听了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宪哥对我来讲，就是他不仅可以告诉你，诶，在职场上我们怎么样的成功，先让自己有价值，对不对？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可是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看见自己的使命。那最近宪哥出了这本新书叫《极限赛局》，我第一时间就买来看了。因为我觉得每次从宪哥的书我都可以得到满满的策略以及方向。那看完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啊，因为它总共分了五个心法，对不对？好，啊，前面三个心法呢，诶，你会发现它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在职场上快速起飞。可是后面两个心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后面两个心法宪哥告诉我们什么？要走出低谷，而且怎么样要看见使命。哎哟，我发现这是我比较没常想过的。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想的都是冲冲冲，可是呢我们很少想到，哎哟，当我们遇到不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哎，我们怎么看到自己更大的使命。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哎，想感性一下，好，请宪哥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怎么样看到自己的人生使命以及面对人生的挫败。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宪哥。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欧阳立中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其实上一集聊完之后我觉得欲罢不能，马上就把主持人拉下来我们再录一集。
这我觉得就是你最有趣的地方，你真的是拿到麦克风完全变了个人，
欸，对，变超人，而且这是我的披风啊！离开麦克风我就是一般大叔了，
就很像是以前看那个游戏网，你知道吗？那武藤游戏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可是只要一拿到那个游戏牌卡，一摸他那个金字塔，哇塞，眼神瞬间不一样，好不好？演讲界的武藤游戏啊，宪哥啊，宪哥，其实我在读你这本书很有趣哦，因为其实大部分我们看到你都是非常光鲜亮丽的，包含你站在台上哦，然后每次那个演讲场合这样拍起来，就觉得很像是那种演唱会级的，
造神嘞，
真的啦，真的啦，就很有那种光环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可这本书哦，你除了跟我们分享一些成功的心法，诶，我发现一个环节很有趣，你特别也无私或者说非常坦白的跟我们分享你一些挫败的经验，所以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会发现啊，那么强的宪哥也曾经会有这样的一个挫败。
很多啊，因为低谷对我来讲真的是50岁以后更多，那50岁以前大概就是身体上可能受一些创伤或者家里的事情，50岁以后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无所不能，在电视电影的投资上还有很多 事业的经营上都会遇到一些瓶颈。
嗯，
主要还是围绕在2019年的6月份我罹癌这件事情。
嗯，
它会是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我跟一般电视上拍的都是罹患癌症走出医院的时候，就是想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会是我哈？
嗯，
然后应该就是剧情就是应该三个月爬不起来，就在每天在家里挨北救步哈。我大概就是低谷了三天吧哈。
对，
其实对我来讲，
低谷三天很快，
很快。我觉得我有人生有很多，如果欧阳立中愿意听我讲这个故事，我花两分钟讲一下。
可以。
2019年6月6号开刀的时候，因为我是在三军总医院的内湖开刀，我的学那个医生是我的学生，说出影响力的学员。
嗯，
他跟我讲这一天的时候，我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
嗯，
因为我也没有跟他说，是事后我才跟他讲。因为2019年6月6号我老婆就在我旁边，
嗯，
他看着我，他就知道我为什么对那个日期这么敏感。因为我的岳父2013年6月6号在内湖三军总医院过世。
哦，同一天，
六年前的同一天，在三军总医院，尤其是内湖，他在那里过世，往生之后
非常的忐忑，
就是把遗体送回中壢之后，我是从高雄演讲赶回家里，我才那个，
嗯，
我岳父生病的时候，我也有去内湖看他，所以当我知道是六月六号，又是2019年，隔六年六月六号三个六，我想说这是老天爷给我什么讯号？
嗯，
我就跟医生说可以改天嘛，那一天是端午节，
对，
然后医生说端午节才好啊，才不会跟人家撞
期啊，没有把真实原因告诉他，是不是？
我没有跟他讲什么原因，我一直觉得是 something wrong。
OK，
后来当然我罹患癌症之后，事情走到现在已经隔了将近快要五年了，我都跟我老婆讲，其实是我岳父在天上帮助我。因为我就是得到很初期的 cancer，
嗯，
我现在才能够这样子跟大家在讲话。如果我是很严重，我相信我也人生就可能走进低谷里了，
嗯。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人讲，一件事情就两面嘛，你可以看他好的那一面，也可以看他坏的那一面。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冥冥中我岳父在天上保佑我吧。
嗯，就是 OK， 好，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嗯，
当然，我电影电视这个就很多，因为电影是，没有成功啊，
嗯，
电视是做起来了。那你说收视率很高吗？是广告收入很高吗？其实也都没有。电影的挫败，那时候我还跑去算命。嗯，我这辈子是从来不算命，我不太相
信。那时候投资电影的时候，
我本来都不太相信这些算命的人讲什么。你只要跟我讲算命的，我通通
我感觉你就是不会相信。
我都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
手里。对啊，对啊，你就行动先行
者。那个时候其实是很低潮，我都觉得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嗯，我还跑去南门市场，南门市场算了一个紫微斗数，老师跟我讲说这个不会成。
对，
他直接跟我说你的命盘就不会，因为我是公司负责人，又是这个案子又是我拿的，
对，
不会成。
好想问你说那个老师在哪，感觉很准。
可是就是他说不会成嘛。
对，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就问他说有没有1%的可能会成。
嗯，
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
我跟你说什么？
他说你转个弯才会成。他说转个弯，我说转个弯什么意思？他说转个弯就是不要直球对决。
嗯，
我一直走出来的，我就想这是屁话，啊，什么叫转个弯啊？我那时候问他一个问题，说转个弯包不包含从政？
嗯，
我那时候其实我想要投入政治，已经有那个念头。如果电影电视都给我做起来，我就会投入从，我就会从政了。
嗯，
他说从政也是一种选项。
嗯，
他就是转个弯嘛。我那时候觉得是屁话。嗯，这个案子后来废了，因为2021年5月份全国三级警戒，整个案子就 shut down。
嗯，
完毕之后，导演跟编剧就跟我讲说，这个案子可能你没有把钱付完，我要转给别人了。
嗯，
他说，我就跟他说，你转给别人没关系啊，反正我没有付钱给你，我全部把剧本买过来，你就转给别人。
对，
我跟各位报告，2021年我跟他讲这件事情，2022年他就拿到1000万辅导金。跟我一模一样的剧本，我是2020年拿到，
对，
他2022年拿到1000万辅导金。这部电影在2023年，就是现在我们录音的去年，
嗯，
他上映了。
哦，是哦，
我原来的电影名字叫阿星，
哦，嗯，
他上映，我男主角本来是签庄凯勋，
嗯，
他现在男主角变成姚淳耀、范逸臣跟郭宏志，就是各位看到的，
嗯，
我最爱的笨男人，
哦，
剧本。就是当时我的剧本一模一样，只是现在拍出来是爱情跟黑道比较多，棒球几乎没有。
对，
我用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其实我人生这样走过来，你说我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有时候你认为这个案子不会成，其实掌握在你的手里，勇敢试也要勇敢放弃。
对，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三年前两年前的决定，我那时候如果继续坚持下去，我现在就不会在这边跟你侃侃而谈，我现在赶快去找那6000万的贷款到底谁要来还。因为票房就是明显不好。
对对，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你喝嘎仔，你没辙，你喝嘎仔。
对，
你看票房这样，当然很多都是后 化。但回过头来我就告诉我自己，当低潮的时候要看见自己，高峰的时候要看见别人。我那时候真的很低谷，所以我也不会看到人就说啊，欧阳立中我很低谷你知道吗，哎，谁谁谁我很低谷你知道，我也不会这样，我面对人还是一样笑笑嘻嘻哈哈，你们不会知道我背后的压力。
是，
而那个时候的同时我的身体状况就是起起伏伏，状况就不会，因为我们三个月要做癌症指数筛检嘛，有时候上有时候下，有时候上有时候上，很紧张。现在我都是很平的，只要今年的六月份医生跟我说好，没事没事，你五年的那个时间一到，你的重大伤病就被收回了，健保就不会再给你给付优惠了。
对，
所以走过这个低谷我才真的很珍惜过程中曾经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
是
我现在都非常感恩。只要当时曾经帮助我的人，我都跟他讲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只要直接说。那一天那个故事跨年，我就讲了小冬瓜跟大师兄的故事。
有有有，
电影帮助我就是王师，我现在跟他们都是好朋友。我说如果你需要我，你跟我说，我能力上所及，我一定帮你。
是 是, 是，
当然他当时觉得我看起来我这么衰小，也不觉得我今天能够爬到这个位置啊，我绝对会对当时帮助我的人绝对会是
建哥非常有义气的人。对，
郭生也是一样例子啊。
是，
所以郭生。很多人都觉得是我帮助国人，我不这样认为，现在是反而郭生帮助了我。你知道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跟他讲什么，我说郭教练，你现在身体这样被酒驾撞到这样看起来很低潮，我跟你讲我得癌症，我说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兄弟讲好，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走到人生终点，你鼓励我我也鼓励你，你的精神告诉我不能放弃，我的精神告诉你永远都还有希望。现在他已经带队去国外比四次了，我去年跟他去瑞士啊，就九月份2023年9月我跟他一起去瑞士，我看到他老婆推他轮椅的那个画面我一辈子永难忘怀。如果有一天换成我是他，被酒驾撞成终身瘫痪，我能不能像他这样还这么正面带国家队，还拿八面金牌回来。这故事告诉我们，其实比赛还没有结束，千万不要放弃啊。这也是棒球精神告诉我们的，棒球不是九局结束，是你放弃那一刻就结束了。
的确是这样，
他没有放弃。我跟他说，你的精神最适合当做台湾反酒驾代言人，你一定要好起来。
对，
以后我要是我是交通部长，我一定叫你拍代言广告。
对，的确。而且我觉得宪哥，你走过人生低谷之后，你在书里有提到说你瞬间整个转念，你发现人生不能只有工作，也要看见自己的使命。一旦你没有看见自己的使命，你的工作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盲目，而且也非常的这个虚无，
没有意义。
对，没有意义。所以后来你就说，哎，你开始去找回自己的使命。而且你在书里有讲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使命感只会越忙越空虚嘛，对不对？那因此你非常鼓励大家从 taker，好，就是从给人家拿东西，好，变成一个 giver，给人家东西，你自己更是身体力行。那我就想要请宪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这几年你是如何去看见自己使命，而且开始去做到这件事情呢？
运动这个领域是我自己本身真的很喜欢，我又不是运动员，可是我只要在运动场合我会很兴奋，整个人很兴奋，尤其是国家队在海外的比赛，我现在专门想要做这个。
对，
当然棒球是我的专长，而且我接了台湾运动好事协会的理事长，主要是推动运动平权、运动外交跟这个两性的弱势扶助。我们在2021年就得到台北市的这个颁奖，而且在2023年得到蔡英文总统亲临致辞跟颁奖，我自己觉得这一块就是值得这样经营下去。而且我的执行长兼秘书长就是刘伯君，他是台湾第一个女性棒球裁判。
对，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出影响力的原型是演说能力普及化，这是我最想推动。
是，
若非如此我就不会去这么样去给这些年轻人机会让他们上去演讲，我自己就希望能够推到第二线。第三个就是阅读，阅读这方面因为欧阳立中是专家，因为台湾人一年只看两本书嘛，就是 Notebook 跟 Facebook 嘛，没有在看书你怎么会进步，你怎么会进步呢？啊，Notebook 跟 Facebook 你就不会进步，要多看点书啊。那我的工作是看能不能尽量推广阅读，各种各样的阅读推广，我认为只要我能做的真心喜欢这本书我就会推。
是，
第四个当然就是我自己的专长精致企业教育训练。因为企业教育训练说真的哈，这个我讲这个话比较得罪人，就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企业就是消化预算办了这堂课，好像也不痛也不痒，
都有了，公家机关也是会有，其实
你就演一出戏，我也陪你演一出戏，现在这种戏我不演了。
哦，那种讲的很累耶，就那学员也是无精打采的，
你没有，你不想我也不想，所以我也不想为了钱工作。所以如果是这种被我列入黑名单，或者我知道你明明就是来消化预算，那你以后不用找我了。
哦，
我也不缺这个了。
是是，
所以我要推动是好的，你真的想做，我甚至价格放一半 对折我都愿意接，因为只要能够确定能够帮助到你，
对，
所以我希望能够推动这个，所以我今年2024年我自己自掏腰包花了100万，我做谢文宪的接班人，就这个四个领域，体育运动，然后演说能力普及，阅读推广，跟这个精致企业教育训练，我收了101封的履历表，我挑了20位，
另外一种大型海选，
对，20位正选，然后3位外卡，这23个人就会陪我一年。我们现场录音的同时，我们有一位也伙伴也在现场。我想利用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带头做，然后行动力先行，带领大家在未来一年他的领域当中走出他的这个里程碑。这23个我不敢说每一个都能成功，至少如果有一半能够走出一个他的领域，我也觉得我花这100万很值得。是不是他给我钱了？是我给他钱呢？
哦，是你给出去啊？
我给他钱，就他来跟我一年。他的案子只要他有花费啊，他拿发票来跟我，我就给他钱了。
这20个上辈子烧好香哦，
就是我觉得就是看了这些，然后他们在今年的12月22号，我已经定好日期，准备要办成果发表。成果发表只要拿到前几名的，我还另外发奖金，就是我拿100万出来做这件事。
而且这很不容易，因为其实你带人也需要花很多的心力，很多的时间。
我愿意付出。
对，因为今天那个其中一位接班人啊，99就来到我们现场，对不对？好。宪哥手把手齁、哦、这个分享齁、哦、无私分享，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宪哥其实你在写这本书叫做极限赛局。那其实我自己在读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它乍看很像是一本心灵励志书。可是我发现它跟心灵励志书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心灵励志书会给你很多鸡汤，还有很多的金句。
金句。
对，可是这本书里呢，你这本书里面我发现你给了很多的数学公式。因为你说嘛，好，就是要用理论解释现象，不要用现象解释现象。好，所以你很多东西就列成公式，好，很多的这个理论。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公式，也就是说可以达成人生极限赛局的终极公式。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道公式以及它背后的一个思维呢？
这个公式是因为这本书是记者访问我，我是口述啊。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个公式，整个访谈完毕我看完书稿之后，我的脑袋里就告诉我一件事，知识分子不要只写故事，故事本身没有力量，因为知识一定要变成能够应用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说，不要用现象解释现象，要用理论解释现象，那理论又很难发展。
对，
我就想用数学这种比较有框架的东西来解释那个无框架的励志。
对，
好，所以我只要告诉你我做得到，其实欧阳立中不见得做得到，因为你没有办法 follow 我的原则，因为你不是我，但我只要给你一个框架，它就可以被套用。
没错，
这个框架叫做优势加动力括号乘上连结除以低谷中括号指数的位置谈使命。好，各位注意看这个公式。这个书在第16页，分子只要越大，分母只要越小，或者指数只要越大，这个值就越大。我们光来看这几个东西，优势加动力括号乘上连结，连结是关键变数。连结是欧阳立中是欧阳立中，谢文宪是谢文宪，我们两个如果缺少连结，力量就是单一的。我们两个只要乘起来，一加一且肯定大于二，所以连结是关键变数。那什么东西是冲要变数？就是优势加动力。优势就是你的天赋，每个人天赋不一样，有人会画画，有人会音乐，有人会演讲，有人会做手作，有人很喜欢跟人家 social， 每个人优势都不一样。只要有优势，只要优势不等于零，这个值不要等于零，成长连结都会很大。动力就是你为什么工作。一般人是为了钱工作，有人是为了名工作，有人是为了想要跟名人拍照工作。不管你用什么工作，只要优势加动力不等于零，成长连结分子就会越大。好，分母低谷。刚刚欧阳立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说啊、哦，我不知道宪哥遇到这么多低谷还会怎样的呢？那是因为你年轻呢、啊。
是，
我就是因为到了40几岁、50几岁，我才发现啊，我限制很多，我太高估我自己。像我生病，然后一直想赚钱，然后一直想要怎么有的没的，我就会掉进低谷。我爸爸过世就给我很大的启示，我爸爸就告诉我不要再一直上课赚钱，你不缺这个就可以放下。我其实没有什么理他、我有这么多人要照顾。等到我爸走了，我突然间觉得对他讲的才是对的。所以我2022年我爸爸一走，我才突然间发现低谷的时间不能待太久，因为分母越大整个值就越小。
是，
那如果听众觉得你没有优势，你也没有什么动力，你也没有什么连结，低谷对你来说也还好，你要放大你人生价值的最好方法就是那个指数的位置使命。只要能够找到自己为何而战的使命，
使命
二的二次方跟二的十次方是倍增，
完全
它的斜率是不一样，
而且指数是很容易被人家忽略的，
忽略
一开始很小嘛，
对，
但是你等到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哇，整个就上去了，
很奇怪。
是，
我以前一直在推演讲，然后直到我自己拿100万出来的时候，一堆人跑来看。
这个值够大，
这个值很奇怪，就是一堆人跑来报名，没有了这个东西，人还不会跑来报名。因为当大家都知道谢哥是玩真的，他自己拿100万出来玩的时候，哇，他好像玩真的，这个时候就出来。所以刚刚你讲一句重点，就是我们从 taker 到 giver 其实关键是我们从台湾社会取得很多资源。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奉献社会，当我儿子都大了，我也不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当我从这个角度思考，我的人生就整个大转变了。
这个公式我觉得大家值得多听几次。
第16页，
宪哥那个太熟了。我本来想说，这一趴呢，我本来还想跟宪哥说，宪哥，你如果那公式有点忘记，你可以看着书讲。
不用。
但宪哥全程就背出来，哇、非常的快啊！所以你可以回去多听几次，因为这个公式其实会对你的人生的指引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知名讲师宪文宪哈宪哥。那宪哥呢，他最近出了这本新书，叫做《极限赛局》啊。这个书里跟你分享五个很重要的人生心法，我自己读是觉得真的如获至宝，可以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而且也可以预先看到你人生的未来，你可能会面对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本书我诚心的推荐给大家。好，至少买两本，一本书自己读，一本书呢送朋友或家里供者，
谢谢，一鞠躬，一鞠躬，谢谢，感谢。
OK 好，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本书。那我也会把这本书的书籍连结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头。今天非常谢谢宪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欧阳立中，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
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